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的名字叫做蛇明安。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在历代志下的20章1到22节。其实我这一节经文是，其实这是路加牧师给我安排的经文，我就跟路加牧师说，你给我安排一段经文吧。我就想说这样子。可以说就是对我自己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操练，我不用就不是就是说好像把我以前讲过的经文再来拿来讲一遍。那当然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这个功课是我自己也非常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因为我自己也是深深的觉得自己的祷告非常不足够。但是我想神今天就透过这一段经文，不论是对我，或是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我想。就是在提醒我们一个祷告的一个功课。我想请各位弟兄姐妹先把这段经文读一遍。我就大家手上有圣经吗？我们一起来读。此后，摩押人和亚门人又有以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南那边。
如今他们在哈西是他妈妈，就是以基底。
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
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
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会中。
站在耶和华殿的西面前说，耶和华我们列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不灭吗？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说倘有落祸人遇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押人和西尔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看啊，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以色列人亚撒的后裔玛拿亚的玄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西，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西斯坡上来。”你们必在耶鲁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明日当出去迎战，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约沙法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伏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
哥辖夫和可拉弗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 清早，众人起来往提哥雅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义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兰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
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这段经文的结构非常简单，然后我相信刚刚各位弟兄姐妹读完之后应该很快的就抓到这段经文的大概的重点。基本上他就讲到，就是说在这边一开始提到有这个摩押人、亚门人还有这个米乌尼人，他们来攻击约沙法，来攻击犹大国，可以说是这个犹大国或者是约沙法王他们在面对到一个挑战或者是困难，或者是一个苦难。我用三个不同程度的字来描述这他们所面对的事情，其实也是在讲到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也在面临这样子不同的难处。可能对于你来说这只是一个挑战，可能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困难，也有可能这是一个苦难。但是我们今天基本上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段经文，看看约沙法他是怎么样来面对这一些所谓的苦难、挑战、困难。然后呢，在第二段的地方，我们看到就是约沙法他的寻求。等一下，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寻求。约沙法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寻求？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这个先知亚哈西他的神谕。我在这边用神谕两个字，因为我不想用先知或者是预言两个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提到先知提到预言，我们想到的就是好像是针对未来的，但是在这一边其实有的时候所谓的先知他所说的话只是所谓的神谕。什么意思？就是说神在对我们说话。然后先知亚哈西他身为神话语的出口，他给了这个约沙法王，给了犹大人他们一段神谕。你也可以说，当然在这一段里面他是有一些预言在里面，然后但是在这段经在这一段当中，其实也是神在给我们的提醒，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面对这些所谓的挑战、困难或是苦难的时候，我们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面对。最后就很简单，最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在约沙法王他们在面对这个敌人的攻击，然后他们先来寻求神，向神祷告，然后神给他们一段话，给他们一段神谕，然后接下来结果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有时候会偶尔会有这样的感觉，例如说简单来说，就是这是中文圣经嘛，我们大部分人读的还是中文圣经，每一个字我都认识，但是我却不知道这个圣经到底表达是什么。或者是有时候我看到一个字或者是一个词，然后呢，平常我在生活当中我可能也会用这个字，但是 当我把这个字搬移到圣经当中的时候，好像我就没有那么明白它到底 在说些什么。我在这里所想要说的，想要各位弟兄姐妹来看的字，就是寻求这个字。我们看到在这个历代志下的这个二十章，在第三节的地方，他写到他说什么，他说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当约沙法 他惧怕，他看到有这个 三军联合要来攻击他们，然后 他害怕，他惧怕，然后 他所做的决定是什么？他说他做的决定是他定义要寻求耶和华。那寻求耶和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要寻求？是因为神在跟约沙法玩躲猫猫吗？今天早上我的儿子跟女儿他们两个人就自己玩得很开心，就在那个中心那边两个人就开始玩起躲猫猫来了。是不是神也喜欢跟我们玩躲猫猫，玩捉迷藏？神躲起来了，我现在找不到神了，所以我现在要来寻求他一下，寻寻觅觅，是吗？其实寻求这个字，当我去做了一点点字义研究的时候，我发现很有趣。大家知道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其实是一种有图像的一种语言，也就是说它的每一个很多的动词 ，OK， 它是有一个图案的，也是有一幅图画的。例如说，我们读到圣经讲到神。我们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是一个祭邪的神，对不对？祭邪这个神，祭邪的神这个字，当然大家知道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嫉妒。讲到就是说，我们的神他会好像就是说他祭邪，当然我们是讲到什么？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把它加上一个邪字，是因为我们讲到，因为神恨恶我们去这个敬拜偶像，所以神就好像又嫉妒，然后又恨恶。然后就说祭邪，但是其实很简单，这个原文就是讲到说神就嫉妒，神爱我们，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醋的这个经历 ，OK， 这个吃醋的经历就是，哎，你很喜欢的一个人，哇，结果他现在居然在跟，我就举个例子好了，我们在台湾，在我爸爸教书的大学有个叫做东海大学，然后有一个。教授非常有名，他叫做简春安教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在这个婚姻家庭上面算是在台湾算是一个蛮有名的一个教授，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他现在也已经60多岁了，但是呢，就是我爸爸他就曾经说过，他就觉得非常有趣，就是他曾经就是跟这个简春安教授，就是他的太太，就是在讲话。在聊天，就是说笑，其实也没，就说就是弟兄姐妹之间就聊聊天这样子。结果后来他就发现简春安教授很生气，就说你怎么可以有点某个程度来说你怎么可以跟我们太太说话，有点像是这样。我就是一个嫉妒的一个心，就说当你很爱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嫉妒的心在里面。但是呢，嫉邪这个字，嫉妒这个嫉邪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它有它的意思，它的图像是变红变黑。OK，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解释的时候，你可以了解是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神为了我们的这个嫉妒是怎么样？他脸发红发黑。OK， 神因为爱我们，然后当我们去敬拜假神，或者是把其他就爱其他的人事物超过爱他的时候，神会有一个好像有一个这样子一个明显的一个图案，是他的脸涨红发黑的样子。另外，我想另外一个字，这些都是我自己在神学院的时候读神学院的时候做的一些研究。OK， 另外一个字，等候。这个以赛亚书40章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怎么样？大家都知道我要讲什么？等候耶和华的人怎么样，必重新得力。OK， 所以等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这把等候，我们平常 OK，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字我们也常常说。可能我在这个火车站等候这个火车的到来，但是等候耶和华又是什么样的意思呢？等候这个字，它有一个图像，它的图像是像是一根绳子，它被力去拉扯。所以它被力拉扯的时候，你可以想象 ，OK， 我们都学过物理，你知道在拉扯的时候会产生怎么样？产生这个张力，会有这样，基本上对于这个绳子来说，是在经历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所以等候耶和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其实等候耶和华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有信心的，因为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承受这个。很大的压力。那我们今天来看 寻求这个字，寻求这个字，寻求这个字，它的希伯来文它叫 darash。 这个字它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图像呢？它这个图像是打鼓 ，OK，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打鼓 ，OK， 是这个鼓物的鼓 ，OK。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我在说什么。就是说你去这个收割麦子 ，OK， 收割麦子完之后，然后你要以前你可能没有这种可以把这个骨壳跟这个谷物分离的这个机器 ，OK， 所以你要怎么样？就他们我去上网查，他们古代可能有一些打谷的方式，把这些麦子全部都放在一个可能在放在一个小房子里面，然后在这个房子里面他就放几匹驴子或者是马 ，OK， 所以他这个。驴子跟马，它就是会等于就是说，它好像用一条绳子、一根棍子把它绑在这个中间有个中心，所以这个驴子跟马它就是绕着这个房间走，走的时候它会踩嘛，踩的时候就会把那些谷粒从这个谷壳里面踩出来，这个就是所谓的打谷。OK， 当然这个是一种方式，当然我们可能打谷就拿着一把 ，OK。拼命在地上敲敲敲敲，然后敲了之后，你再把它扫起来，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重复的去读，重复的研究。这两个字有什么样的共通点？当我们说寻求耶和华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去寻找 ，OK， 我们去寻找一样东西 ，OK。如果我们说我们拿到一张藏宝图，然后我们要去寻找一个宝藏。其实就算我们拿到这张藏宝图，我们也不能够确定这个宝藏的存在，对不对？但是在这边我们讲到，当这个寻求的时候，有这个打鼓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麦子它就在那里，它这里面这个骨壳里面就是有这些谷粒的。你需要去寻求耶和华的时候，就好像是你去打鼓一样 ，OK？ 你需要有你自己的做付出你自己的 effort，OK，、okay? 你需要你自己去做出一部分的工作，你需要去做这个寻求的工作。但是重点是，你知道在这一束谷子，在这一束麦子里面是有谷粒在里面的，你是知道的，你只要去寻求，你就能够寻到，或者是重复的读，重复的研究。当然，我们应该直接就会想到怎么样，我们的圣经，神给我们的话语。当我们去寻求耶和华的时候，寻求什么意思？当我不断的重复的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很心里面有一个急切的渴望，我说神啊，我现在不管是我真的很想要知道你对于我的心意是怎么样，或者是我想要知道你想要对我说什么话。当我们去所谓的重复的读、重复的研究的时候，我们是能够得出来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他告诉我们，我们是能够 得到的，这个叫做寻求。所以我在这边就列了几节经文，也是在旧约圣经当中，就说我们就看有几节经文也提到了寻求。我们从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再来更深的去了解，当约沙法王他说他圣经讲到说他要定义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他到底是在做些什么？寻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OK。我们是能够找到神已经摆在那里。好，我们现在来看几节经文。在第一节经文，在诗篇的十章的第四节，他说：恶人面带骄傲，不寻求耶和华，他的思想中全无上帝。这一节经文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当我们不寻求神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展现出我们的骄傲。OK。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在面临一个抉择的时候，当我们不去想要知道神在这件事情上面的心意怎么样的时候，可能就展现出来我们的骄傲。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谈到。在箴言的二章四节，他说：“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寻他如搜寻宝藏。这节经文又告诉我们说什么？在寻求的时候，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因为我把，可以说我把讨神喜悦 ，OK， 我把神 当作是那个至高无上的宝藏，就像我们刚刚唱到的这个，我们唱到的第三首诗歌，无价之宝。我们搜寻它，我们想要找神，像是找宝藏一样。OK，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我想我们在信主以前，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追求。OK， 不管是各式各样的人事物，那些东西就是我的宝藏。OK， 我在寻求那些事情的时候，我想，我们是很花非常多的心思，花非常多的努力。如果你真的想要得到那样东西，你可能茶不思饭不想 ，OK， 你不吃饭也没有关系，你就必须要得到这件事情。寻求神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节经文，在以赛亚书的55章的第6节，他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在他接近的时候求告他。”这节经文又告诉我们寻求的另外一个面向，告诉我们说什么？当你在寻求神的时候，不是说神当然 ，OK， 在前面几节经文我们已经知道，神他乐意将他自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以赛亚书55章6节，同时也告诉我们说，在我们寻求神的时候，不是我想要找他，我就可以找他，不是就说我好像永远都有机会找他。OK， 其实我们从新约圣经、旧约圣经，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寻求神，可能我们也看过一些例子。OK， 看到法老 ，OK， 一开始摩西怎么样，一直到他的面前告诉他说，你让我的神告诉我，让告诉你说，让我的百姓走。OK， 他一直不愿意，神一再的不断的给他机会，到最后，神使他心意。OK， 在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机会就是我们的一生。OK， 如果我们在这一生没有好好的寻求主，当我们死了就没有机会。在以赛亚书的65章的1节，又讲到另外一个部分，他说：“没有求问我的，我要让他们找到；没有寻找我的，我要让他们寻见。我对没有呼求我名的国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段经文，当然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这个以赛亚书其实，当时这个旧约圣经就是犹太人让他们在看的。这段圣经讲得非常明白，就是神的心意，救恩不是只是仅止于犹太人而已，而是万国万邦。他在这边讲到，就说：“哎，这些虽然说当初不是我所拣选的子民，但是有一天，我要让他们来找到。OK， 我要让他们寻见。”最后在这边再看到一段经文，是耶利米书的29章的11到14节。我想耶利米书29章11节是我们每一位都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也非常喜欢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我想就好讲，我们都很熟悉嘛。说他说什么？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就是我们都会，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背这节经文。这节经文让我们在面对艰难困苦的时候，好像我们很有安慰，因为神告诉我们说：“哎，你现在虽然说经历很困难，你境况很凄惨，好像看似没有希望，但是我对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OK， 我爱你，你要知道我爱你。但是当我们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要体会这个神所赐的这个所谓的平安的意念是怎么样，是需要有一些途径的。在第12节开始，我们看到他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在这边讲到，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想要体会神这个赐平安的意念，我们是需要经历这个寻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向神去呼求，向神去祷告，向神来寻求。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各位在座你们信主多久的时间，但是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感动 ，OK， 我们好像有很多的体会。但是信主了久了，甚至有时候我们来到主日，我们去查经，去到祷告会， 好像变成是一个习惯，好像那个感动不再那么强烈。为什么呢？我想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信主久了我们都知道 ,OK, 我们这个信仰不是一个宗教 ,OK, 这是一段关系非常重要。但是在这段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点，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体会，很多时候我们要体会他，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向他呼求，我们要向他祷告，我们要寻求他。OK, 就像前面讲的，好像在寻求银子，在寻求宝藏一样。新约圣经又是怎么说的呢？大家想到寻求、寻找，你会想到哪一段经文？想到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说的吗？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我想要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的其中一点，主耶稣基督他可以给我们开门代表什么？如果有一个人他可以 我敲了他家的门，他可以开门代表什么？代表他在家吗？他不在家的话，我怎么敲他的门？敲不出来的，对不对？他说，耶稣说，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我在家。OK, 只要你愿意叩门，我就出来。OK, 在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也是读到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他与我怎么样一同坐席 ？OK, 他耶稣就跟我们一同坐席，他要跟我们一起吃饭，他要跟我们有一个 fellowship, 他要跟我们有一段关系。这个就是寻求。寻求，这个就是约沙法他在做的事情。OK, 当他在碰到困难。OK, 其实当然这个是我们等一下要再来谈的，但是我想有一点非常重要。OK, 我们先来看他在经历困难的时候，他所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他要来寻求耶和华，这是他想要做的事情。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其实对于约沙法来说，这是一个苦难。这是一个他觉得难以负荷的一个重量。当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 ，OK, 我刚刚讲到，有可能是苦难，有可能只是一个困难 ，OK, 有可能只是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挑战。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边最主要是讲到苦难的时候，我想要来也是很简单的讲一下苦难 ，OK, 苦难这件事情，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也有一些了解跟认识。但是，苦难或者是这个难以解决的这个问题，其实它的来源最主要大概就是有几种。第一种可能就是因为人的罪，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些苦难，可能它的成因是因为人的罪，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人他所犯的罪 ，OK, 然后他这个罪因为牵扯到你，所以伤害到你，所以成为了你自己的苦难，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疏忽。OK, 也就是我们自己所造成的，我们的苦难也有可能是我自己造成的。OK, 我自己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神给我一些教导，但是我没有来跟随他的脚步，然后结果苦难就临到我。有一些可能有点像是约伯。OK, 约伯他所经历的是一个撒旦的一个攻击。今天早上，我们还没有来到教会以前，然后我就在微信上面，然后，我就看到我们的神学院的，我们神学院有一个微信群，然后在微信群上面，我就看到一则消息，然后让我是非常震惊的。这个因为这则消息是跟我的一个很好的同学、很好的一个朋友，他们有关。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的微信有没有，就是关注境界这个公众号。OK, 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关注，但是反正境界这个公众号是一个，反正就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常常都会放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文章。我的同学就是这个境界的创办人，他跟他的丈夫就是这个境界创办人。 我今天早上看到的消息，就是她的丈夫，就是讲到说他脑瘤，检查到他的妻子有脑瘤，然后他说可能是末期的转移。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我非常震惊，因为他们其实是一对非常年轻的夫妻，年纪稍微比我们稍微长一点，大概大个三五岁这样子，非常有意向，非常爱主的一个家庭，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他们自己过的生活非常简朴，但是他们每次见到我们，他们也会给我们一些奉献，给我们一些帮助。他们境界在这几年影响力真的很大。境界他不只是在发这些文章，他做了很多包括海归的工作，去做这些海归的联系的这些工作，然后去联系这个。不管这个中港澳台，或者是这在跟美国的这些华人基督徒的一些联系，常常在聚集基督徒作为这个联系的这个管道。然后他们突然间这么年轻的一个年纪，发现现在有这个脑瘤的情况。有时候我们的一些苦难，可能是撒旦魔鬼的一些攻击。也有一些时候，我们说有时候可能这些苦难有时候是神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苦难有时候是怎么样？神有时候会用一些危险，或者是用一些麻烦，目的是怎么样？要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他的面前。我用一个例子来解释，我有三个孩子 ，OK， 现在最小的孩子现在在后面睡觉。我要讲的就跟他有关。我们的三个孩子，我们给他们取的小名叫做果子、果泥还有果冻。有人说就是原材料、半成品，还有加工品。OK。然后我们最小的就是女儿，我叫她果冻，然后我们有时候就昵称就叫她冻冻。OK。冻冻还小的时候，我很喜欢把她举高高。我喜欢把它举高高，不是因为我把它举高它就会很开心，相反的，它会很害怕，然后我有点变态 ，OK， 我就喜欢把它举高高，为什么？因为每当我一把它举高高的时候，我看到它就会露出一个非常惹人怜爱的一个表情，它会很害怕，然后它会缩成一团，然后它就是要我赶快把它抱紧这样子，然后我就哦 ，OK。OK， 有女儿的爸爸可能比较能够了解这一点 ，OK。但是他现在慢慢长大了，他现在不怕举高高，他现在举高高很开心，但是他现在怕另外一样东西。他现在怕的是我们家有一个扫地机器人。每当我们，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扫地机器人 ，OK， 亚马逊上买还蛮便宜的 ，OK。这个扫地机器人，我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为什么呢？这扫地机器人其实你如果有用过，你会发现就是说，其实他真的没有那么聪明。OK， 我们那台比较低级 ，OK， 所以他并不聪明，但是他很努力。OK， 他总是拼命的扫啊扫啊扫啊，然后我们家其实看就是你表面上你看起来也不会太脏。但是你给他扫一会儿，他就给你扫出一大堆灰啊、垃圾啊出来。OK， 所以就说，我想有时候神对于我们的要求，就希望我们像个扫地机器人一样。OK， 我们不见得聪明，我们不见得有什么才干。OK， 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挺笨的。OK， 但是神只要求我们做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就不停的OK 就好了。但是我要讲的是，当这个扫地机器人它出来的时候，我的女儿她一听到那个声音，她就会有个警觉心，她就，然后就马上向我跑过来，然后就抱住我的大腿，然后要我把她抱起来。其实我想，神不是像我 ，OK， 不是像我这样很变态 ，OK， 就是为了要让我，就是让我害怕 ，OK， 就是让我去亲近他 ，OK， 就放就给我们一些苦难。 但是有时候神可能就是像这个扫地机器人，你就是把这扫地机器人放出来，这个扫地机器人它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伤害，相反的可能会带来给我们带来一些益处，可能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好像是一个非常惊恐的一件事情。但是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回到他的身边。所以这个是简单来说就稍微有点离题 ，OK？ 但是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想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多多少少会碰到这样的一些困难，会碰到一些这些所谓的苦难。我想这是神要让我们去理解。所以我们看到约沙法，他当他碰到苦难的时候，碰到这个他觉得难以解决的这个敌人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想到的，他是要去寻求神。所以他到底他是用什么样的寻求方式呢？我们看到就是很简单，他寻求方式就是他用祷告的方式来寻求。所以在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二节，这个就是约沙法他寻求神的方式。他就是来向神祷告。他第一反应他不是去找人帮忙，他也不是马上去拟定各式各样的计划，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我想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这个我相信大家已经听过几百遍，但是我还是要再说一遍，因为虽然说我们听过几百遍，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照样去做。OK， 祷告，简单来说，祷告应该是我们的第一对策。祷告应该是我们的第一对策，而不是我们的最后防线。我们常常，我就说，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听过这种说法，我自己也觉得非常有趣。OK， 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他经历一些困难 ，OK， 然后那些困难可能真的蛮大的，我们真的无能为力。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一句话，我们就会说，我也不能做什么了，我就为你祷告吧。简单来说 ，OK， 其实祷告也没什么用啊 ，OK， 但是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做什么 ，OK， 因为面子的问题 ，OK， 为了要展现我对你的爱心，所以我就只能为你祷告。哎，不是，祷告不是只能为你祷告。我们能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应该是祷告，随之而来的才是我们跟进的一些帮助。OK， 这是约沙法他在寻求神的方式，他第一件事情他是祷告。我们看一下约沙法他是怎么样祷告的，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张 PowerPoint。约沙法的祷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约沙法的祷告，他的祷告包含我在这边列出了六点，这是他祷告的一个内容。他祷告的内容有一些什么内容呢？我们看到第一点，他讲到什么？大家如果有圣经，你可以翻开 ，OK？ 你就我一边讲，你可以一边看。第六节到第十二节，他讲到他一开始他先提到神的权柄。他提到神的权柄的时候，他说：“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是天上的神，就表示你不被地上的这个规则所辖制。OK， 你是天上的神。”他又讲到说：“你不是统治万国万邦的吗？”他要强调是什么？强调他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他强调神的权柄。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没有人能够抵挡。”他告诉我 他在祷告的过程当中 他说，神啊，你的能力是极其大的，你的能力是无可限度的。然后接下来 他提到神 过往的作为，他讲到什么？他说你怎么样，你把这地的居民从你子民以色列人的面前赶走，然后呢把这地赐给你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做产业。这是神过去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一个作为。 OK， 约沙法他深深的明白，这不是因为以色列人 多强大，而是因为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工作。第四点，他提到一个神的应许，他说 他说什么？在危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和你的面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和施行拯救。他讲到的是什么？神，你过去的应许，你过去应许我的祖宗 ，OK， 你应许了我的祖宗所罗门。这所罗门王，我们知道他在建殿的时候，他就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说：“神啊，至高的神，我知道你并不会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但是我现在向你来求的是，你可不可以，你好像你就怜悯我们，眷顾我们。如果我们当我们在这个殿向你来求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这个远离你，然后离弃你，然后又重新回到你面前，在你殿里面求的时候，然后求你能够垂听，然后就施行拯救。然后神就答应了所罗门。然后呢，他继续的祷告，他开始呼求神的公义。他说：“你不许以色列人侵犯他们。”他说：“我们当初我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你告诉我们说不可以打他们的，所以我们就没打他们。如果我们打他们，今天就没有这一桩了，对不对？就没有这一出了。如果我们当初就把他们灭绝了，今天他们就不会来攻击我们。但是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不要攻打他们，所以我们照着你的话所说的，我们没有这么做。然后你看他们现在怎么报复我们？他们这个怎么样？以怨报德。”他说：“神，你是公义的神，你不管一管。”最后他的祷告，他说：“我们没有力量抵挡这来攻打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他却承认他自己的软弱。他说：“主啊，他们来打我，我是打不过的。OK， 我打不过，我真的，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认清一点 ，OK， 就是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承认我们自己的无能为力，还有这个无知。我们就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主啊，我来寻求你 ，OK， 我向你来表达我自己的软弱。同时我们看到。他一再的，我们看到这上面这几点，前面的五点，他是在想什么？他神的功，神的权柄，神的能力，神的作为，神的应许，神的公义，其实他在祷告这些内容，更多层面是怎么样？其实是，你可以说是神在对他说话，或者是说他在坚定他自己的信心。这些是一些关于神的一些属性。OK， 他好像某个程度来说，他在提醒他自己。他说：“哦，神啊，你的权柄，因为你有这个权柄，因为你有能力，因为你过去你是永远不改变的神，所以你过去怎么做，你今天也会照样这样做。然后你应许，我相信你这个从你口里面所出的话是不会收回的。所以我知道你会照着你所说的话去做。然后你是公义的神，你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他利用祷告来寻求神，他然后用这样的一个祷告，好像更加的坚固他自己的信心。我们看一下下一章。Greg Laurie 他是一个美国一个蛮有名的一个牧师，他讲到一点，他说，但是我想这一点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他说什么 ？The objective of prayer is to get our will in alignment with God's will。他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祷告说主啊，你照着我的心意成就。OK， 我祷告的时候，我是希望我可以跟神的这个心意去，不管是你可以说是去接轨，或者是去跟他对齐。OK， 我想要跟神的心意去对齐。我现在我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不想要照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做，我想要知道你的想法是怎么样，然后我跟你对齐，我想要跟着你去做。祷告的时候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OK， 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祷告。我们等一下还会再回到祷告的这个部分，但是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下一部分。今天我刚刚我不知道刚刚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简单的一个大纲。我大纲讲到就是说，第一个部分，寻求掌管万有的神，然后祷告，第二点，祷告贴近神的心意，第三点，刚强壮胆来跟随主， 刚强壮胆跟随主，包括信靠顺服跟定睛仰望。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第三个部分。所以我们看到约沙法，当他在碰到困难难处的时候，他第一件做的事情，他说他定义，他决定，他下定一个决心，我要来寻求耶和华。然后他寻求的方式，他是用祷告的方式。然后我们刚刚看到他是怎么样祷告的 ，OK， 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可以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然后我们看到接下来，我们刚刚提到，他祷告完，这个先知亚哈西就来给了他一段神谕，也就是他对于他的这个祷告的一个回应。先知亚哈西跟他说什么？先知亚哈西说，我们看一下，在第十五节，他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喜斯坡上来的，你们必在耶鲁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这是神对于约沙法的这个祷告的一个回应。神跟他说，神透过这个先知亚哈西对他说，明天你们要怎么样？不同于以往， OK， 你们明天去打仗的时候，我要你们做一些不同的事情。你们明天要怎么样？稳守阵地，站立不动。当然后面他又告诉你说，你们要去攻击他们。但是这句话到底有什么意思呢？等一下我们等一下继续往下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好像听起来有点冲突嘛。前面又叫他站立不动，后面要叫他们不要去攻击他们，然后后面好像又叫他们去攻击他们，到底是要他们攻击还是不要攻击呢？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神的意思就是要他们稳守阵地，站立不动。稳守阵地，站立不动代表什么意思？不是在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祷告之后，我们就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做。当我们说稳守阵地，站立不动的时候，告诉这个亚哈西告诉约沙法，他说明天你们要稳守阵地，站立不动，表示你今天要怎么样？你今天你应该要预备你的部队。OK， 明天你要去稳守阵地，站立不动。你的部队先收来，把它都集合好，把它集合好。OK， 把这个该有的这个盔甲、该有的盾牌、该有的这个刀枪 ，OK， 都预备好。然后呢，明天你要站到这个好像数不清的这个敌人的这个面前，你还是要站到他的面前去。你要站到他的面前，虽然说神告诉你说。你看我来施行拯救，但是神告诉我们要施，当他要施行拯救的时候，不代表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做，不代表我们好像祷告完就什么事情都不做了。马太福音6:34，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神在教导我们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告诉我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也看到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每天给他们玛拿，叫他们说你不要拿超过今天的分量。神每天，神让我们去面对每天的生活的时候，神要我们这个做事情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去单一天的忧虑 ，OK， 在那一天当中，我们将我们的今天完完全全交托到神的手中。我们可以为明天做计划，但是我们不要惧怕 ，OK， 因为明天我们知道这本来就不在我们掌控当中，但是我们知道在神的掌控当中。其实约沙法王他是一个很好的王，在。历代志从17:1-21的一节，就是讲到约沙法的故事。 讲到他的这个历史 ，OK， 就讲到他记载他的一生。约沙法王，大家如果看过历代志，看过列王记，其实他真的可能真的是其中一个最好的王。他，大家如果有圣经，你可以翻开，在十七章的地方，他就讲到他怎么样，他除掉他在犹大除掉一切的丘坛跟木偶。不只是这样，他不只是一个好王，他也是一个很好的领袖。是在第七节的地方讲到他做王的第三年，然后他就开始差派他的这些臣子，然后到处去教训百姓，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OK， 他不是只是自己，在这边前面有讲到，就是说他行他祖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利 ，OK， 然后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他不只是自己在来跟随耶和华，他还带领他的这个臣子一起来带领所有的百姓一起来跟随耶和华。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也是一样，他就像 OK， 其实我们真的是没有看到有几个王是这么做的。他在碰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他在犹大全地也宣告禁食，然后带领所有的犹大人一起出来寻求耶和华。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在十七章的地方又写到什么？很有趣，在十二节，他说约沙法日渐强大。OK， 我们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他慢慢的变得十分强大。约沙法他是一个很好的王，他也是一个很好的领袖，但是某个程度来说，其实我们有时候看到他好像某个程度他又好像没有太大的一个自信心。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列王记的其实列王记跟历代是很有趣，列王记的部分记载了这个约沙法的另外你可以说他的另外一个极端 ,OK, 也就是亚哈王。列王记就只记载亚哈王的部分，历代之志就只记载约沙法的部分。约沙法他在一生当中，他可以说他做了比较可以使人诟病的地方，就是他跟亚哈可以说结为亲家。OK， 这是他其中他所做的最大的一个错事。OK， 除此之外，就是他跟着亚哈一起去，他就跟着亚哈一起去打仗。其实他自己圣经在这边讲到他。一路的对他的描述是怎么样，他真的对于这个国家的带领非常好，很多人都向他进贡，然后他非常强大，他有很多的军队，然后他十分强大，圣经讲的是他十分强大。但是当他碰到外敌的时候，当时 OK， 当他要出去一起攻打外敌的时候，他却依靠亚哈王。但是在这里在后来，就是先知就给他一个提醒，告诉他说你这件事情得罪神。所以当我们在看到他这一次在面临另外的外敌的时候，面对摩押人、亚门人还有米乌尼人的时候，这一次他有一个转变。圣经上面讲到这个先知亚哈西，他跟他说：“你们不要因这大军惧怕和惊惶，因为战争的胜负不是在于你们，而是在于神。”神基本上告诉他说：“我不管你对你自己有信心或者是没信心，但是你要知道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今天能够打赢这场战争，不管是因为你自己，如果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很强大 ，OK 也好。”或者是你自己对于你自己很没信心，你觉得你绝对打不赢他们也好，我要告诉你的是，今天之所以能够打赢这场战争，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神说就是因为我，就是在于我们的神。其实，我想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这一段时间在经历些什么，有没有一些困难？有没有一些对你来说是一些苦难？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在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害怕。其实不管我们害怕的对象是困难 或者是敌人。其实我们害怕的原因是因为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认为胜负的结果是可胜负的结果。OK， 我们为什么害怕？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胜负的结果，或是我能够胜过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在于这个问。首先，这个问题的大小，这个问题如果太大，那我就没有办法处理。然后，因为我没有办法处理，所以我害怕。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它太大，我会害怕。另外一部分就是，当我自己去跟这个问题或者是这个困难来，在放在一个天平上面称的时候，这个问题、这个困难实在太重，完完全全把我压倒，我的能力不足，所以我害怕。其实，如果我们这是我们害怕的原因嘛，要不然就是问题太大，要不然就是我觉得能力我无法解决 ，OK， 所以我们害怕。但是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思考，我们害怕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哎，面对这个困难或者是问题的时候，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我想，不管这个问题困难有多大 ，OK， 我们多多少少都能够做些什么，我们多多少少能够做一些事情，好像能够使这个情况稍微缓和。但是其实我们害怕的并不是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什么东西都做不了，我们害怕的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如果我做的不够，如果我做的不够的话，这个问题就会胜过我；如果我做的不够的话，这个困难就会把我吞噬。我们的害怕其实是为着我们无法控制的范围去害怕。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神他一开始不是先去处理那个问题。神先处理的是我们心里的惧怕，神先来处理我们的心，他让约沙法好像有了信心了，对于重新建立他对于自己的信心，神建立他对于约沙法对于他自己的信心，除去了他的惧怕，然后再来处理他面对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一点，其实这一节经文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应该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他说。神说：“你们不要因这大军惧怕或惊慌。”神对你我，对你正在面临的困难，神告诉你说：“你不要因这大军惧怕和惊慌，因为战争的胜负不在于你们，而是在于神，在于我。”神说：“在于我，是因为我。”回到我们寻求的这个部分，当约沙法王他去寻求神，当他向神祷告的时候，其实他在做一件事情。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这个 Greg Laurie 牧师说，讲到是我们要跟神的心意怎么样去联合 ，OK， 去对齐 ，OK。当我们其实就是我们要慢慢的，我们要站到神的那边去。神说的很简单，神说当你跟我站在同一边的时候，现在问题对面的 ，OK。问题对面的，或者是你的敌人对面的，不是你。问题跟敌人对面的不再是你。当我们去寻求耶和华的时候，问题跟敌人的对面不再是你，而是神。当问题跟敌人的对面是神的时候，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到，我们的害怕是什么？我们害怕是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我的能力实在是太不足了。我把我自己去跟这个问题做比较的时候，我觉得我无法胜过这个问题。但是神说不是的，当你寻求我，你跟我站在同一边的时候，问题是在跟我作对，问题是或者是困难，或者是你的敌人，其实是在跟我对着干。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地方？其实，在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是相对容易的。但是，其实我想，虽然这段经文给我们提醒是什么？给我们提醒是讲到，就是说，约沙法的情况是因为他遇到困难，所以他向神来祷告。但是，事实上，不应该只是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来祷告， 因为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连遇到困难、遇到这个苦难，我们都不祷告。但是在那个时候祷告也是相对容易的。我相信在座有些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也是因为在经历了一些困难，然后神来为我们处理之后，然后我们因为这样的缘故信主。但是我们不能停在这里。神要我们做的是，当我们觉得游刃有余的时候，当我觉得我自己很行的时候，我还是要来寻求他，还是要来向他祷告。很简单嘛，我们到底想要的是我们自己的计划，还是神的计划？我们到底是想要我们自己的能力，还是神的能力？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读了很多书的人，然后其实我们都有一些独特的经历跟专长，这些其实都是很宝贵的。OK， 有些时候我们人其实还挺矛盾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挺行的，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挺行的时候，我们就很骄傲。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行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问题取决于问题的大小。当我处理这个问题，当我处理的比别人还好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有一些骄傲。但是当这个问题胜过我的时候，我又觉得不行，我又开始惧怕。其实这些我就说，我们过去的这些经历，我们的这些专长，其实都是很宝贵的。但是这段经文我想给我们一个提醒，告诉我们说，胜败不在乎我们。我们应该更常祷告，因为胜败不在乎我们。不是因为我很行，所以我就一定可以把这件事情搞定。我们到底想要是神的计划，还是我们自己的计划？我想当我们只简单的思考一下，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答案是非常明显。我想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都听过神他是怎么样回应祷告的。神通常回应祷告有几个答案？三个答案，对不对？三个答案，大家大概知道是哪三个答案吗？通常可能就是好 ，OK， 你跟神祷告，神跟你说好；有可能你跟神祷告，神跟你说不好；还有另外一个答案，神告诉你说等一等。OK， 所以好不好等一等。好有很多方式 ，OK，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重新提一遍 ，OK。好有很多种方式，就算神答应我说好，还是有很多方式。我们不要就是说预设神一定会用我们所想要的方式去回应。我们都听过一个笑话嘛，讲到有一个人他掉到这个海里面，他在那边挣扎，在挣扎的过程当中，他跟神求说：“神啊神啊，你赶快来救我吧，我快要淹死了。”结果有一个小船板就过来了，然后那个人就说：“哎，我把你救上来啊，你赶快，辛苦了，赶快上来。”嗯，不要，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谢谢。小船搬走了。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艘小船。小船上来说：“你赶快上来，你赶快上来。”啊，他说：“不用了，谢谢。”到最后，他结果是怎么样？这个人就淹死了。淹死了之后，他非常气愤啊！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说：“神啊，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怎么不救我？”他说：“我不是已经派了这个小船板跟这个小船去救你了吗？”他说：“神啊，拜托你。”你是神呢，你怎么不给我派一艘游轮来啊？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神对我们说好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认清到一点，我们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所以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展现这个好，不是我们所预设的。当神否决了我们的提案的时候，就是神说不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也要知道，就像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有时候就像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操练的一个机会，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建立我们。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例如说大卫王，他大发热心，他要为神建圣殿，但是神说不行哦，很抱歉，我不想给你建。神当然不是这么说的，神说你因为你手上流了太多的血 ，OK， 所以我要我的殿 ，OK， 要交给你的儿子 ，OK 来建。 我们看到当神否决了这个大卫 的这个祷告之后，大卫他是怎么样回应的？大卫 他做了一件事情，我想真的 他真的很他，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其实我这边少提了 一段、等一下会提到。其实在这个历代志，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在当中有大卫的祷告，有所罗门祷告，有约沙法的祷告， OK， 有好几个王的这些祷告。我们看到大卫王他的祷告，他当他被神拒绝之后，他反而他是怎么样？他感谢神，因为他说神我要为你建殿，神给他的回应说，不是你要为我建殿，而是我要为你建立家室， OK， 不是你要为我做什么，而是我要为你做什么。神让他知道这一点，但是神也同时这个许诺了他说，我要让你的儿子来给我建殿。大卫王他没有就说，啊，神啊，哦，哇塞，神你真不给我面子，我要给你建殿这么好的事情你还不要，切 OK， 然后就从此以后不理神或者怎么样。我们看到神这个大卫王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大卫他做的事情是他就开始预备材料，他开始预备材料，他预备材料去让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来建殿。这个是应该要有的一个回应。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哎，不一，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一定是需要是我 ，OK， 然后我们可以去做一个预备。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等候。有时候神跟我们说不的原因是他要建立我。最后一种。就是等一等，通常这种是最煎熬的。 OK， 我们很希望神赶快给我们一个答案，但是同样其实跟第二种一样，神有时候需要神给我们一些等候的时间，是为了要去建立我们，需要让我们更加成熟，使得我们才能够正式的面对这个问题。虽然是三种答案，但是这三个答案其实有一个共通点，这三个答案就是神他自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永远都是慈爱的，永远都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在向神祷告的时候，不管神跟我们说好不好，或者是等一等，我们都要认清一点，就是神他不会改变，神的智慧高过我们智慧，所以就算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答案，神也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加快速度 OK， 当约沙法他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时候，神就回应，回应之后，其实我们看到怎么样？虽然说他所面对的这个大军没有少任何一个人，但是他的心境已经完全不同了。历代志的作者也很有趣，他将这一场大仗，我们如果看的时候，他简单单就用两节经文就带过了，就从22节、23节就这样带过了。好像似乎让这个当初令这个约沙法令这个犹大人他们惧怕，好像这个简直是无法承受的这个困难烟消云散，好像只是一个小插曲而已。其实就像罗马书10章11节一样，讲到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我们讲到这个部分，我们讲到说最后进入最后一个部分，讲到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刚强壮胆去跟随主。我们在寻求神，我们用祷告去寻求神，我们用我们的祷告去跟神的心意去贴近之后，我们应该就要去跟随他。跟随他，我想有两个给我们比较好的一个提醒。第一个就是信号顺服，这也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相信神他是永远不会改变，他是慈爱的，他是公义的。所以我向他祷告，但是我不代表我向他祷告我就有一个期待，就是他一定得怎么做。我相信他，我也顺服他，我做该做的事情，然后我把结果交托给他。亚伯拉罕 OK， 神给他应许 OK， 应许说我要让你生一个孩子，在他99岁的时候，神又来再跟他讲一次，我要给你一个孩子。当时亚伯拉罕跟萨拉两个人都笑了，神就他们想说，神啊，我还以为我老糊涂呢，我觉得你老糊涂了吧，我们都几岁了，你还想要我们生孩子。 但是神当然告诉他们说，神应许他们，神应许他们 ，OK， 他们要生孩子，他们还是应该。我要说的是 ，OK， 就是说，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还是自己得去亲近啊。神应许他们 ，OK， 神没有说这个撒拉你会童女生子 ，OK， 他没有 ，OK， 他说我要给你怀孕生子 ，OK， 夫妻他们必须要去亲近。我要说的是，这个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有我们该做我们的事情。我自己有一样这样的一个经历，我在去年，我经历一个非常严重的腰痛。我在来到德国之后，就开始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点点椎间盘突出的状况，就走路走到非常痛，有时候走路都很困难。然后在去年，我就有一段时间，我的腰就越来越痛，越来越痛，越来越痛，觉得痛到有一天晚上，我痛醒，在我痛醒了之后，我发现我没有办法翻身，我连翻身都没有办法，更不用说我要站起来。所以当时我就想要去上个厕所，然后我就是在地上，我翻不了身，我就请金磊推我一把，帮我翻过去，因为我就是躺着，然后我就翻不了身，所以我就让他把我掀过去，我才能够下床，我想去上厕所。然后我就爬去厕所，爬上马桶，好不容易上完厕所之后，再爬回床上，然后想说会不会隔天好一点。结果隔天也没有好，所以后来我们就真的没办法，因为我们当时我们已经要准备回去美国，然后，然后。我们就赶快就叫了救护车，就把我送到医院去了。送到医院之后，就是他们当初医生也是怀疑就是这个椎间盘突出，所以他就做了一系列这个检查，就是看是不是椎间盘突出。后来就发现他没有椎间盘突出的这些症状，所以他就给我开了一些止痛药，就把我送回家。然后我就像个老人一样 ，OK， 就真的是这样，哇，举步维艰，真的非常困难，痛得我要命。然后每一天早上都痛醒。每一天早上都痛醒，都是没有办法翻身的。然后我自己上网查了一下，竟然不是椎间盘突出，查一下就发现好像有另外一个疾病跟我这个特别相似，叫做这个僵直性脊椎炎。OK， 这个疾病其实比椎间盘突出可以说更加可怕。然后我就看，哇塞，这个症状基本上一模一样，每天会这个沉僵 ，OK， 它叫做早晨僵硬 ，OK， 叫沉僵。然后我就哇。太符合了，然后我之后我就加入到了一个，在 Facebook 我就加入到了一个社团，叫做僵直性脊椎炎病友团。加进去之后，哇，每一个人讲的每一句话，心有戚戚焉，特别能够体会他们的痛苦。但是我就说，这其实就是，这是应该是我们信主之后应该要有一个经历。我们体会到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 ，OK， 我们要应该要体会到我们自己一个罪人，所以我们能够体会其他弟兄姐妹的，也是同样是罪人的这个痛苦 ，OK。但是要讲的不是这个，我最主要是怎么样。然后呢，我们就请这个，也是在我们神学院的群里面，就请这个弟兄姐妹、神学院的同学为我们祷告。然后我们神学院的这个以前的院长师母，她看到这个消息。然后他就马上后来就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就说院长想要为你祷告，就是刘富礼院长，刘富礼牧师，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弟兄姐妹知不知道，刘富礼牧师他是，很有这个医治的这个恩赐，他常常为人做这个医治释放的这样的祷告，所以他其实他自己是在营会当中，但是他就给我约了一个时间，然后就用微信语音跟我祷告，然后他就让我就是跪在床前，然后就是。一只手按着腰，然后就祷告这样子。祷告完，我的腰就不痛了，瞬间就不痛了。但是过几天又开始痛了。 神给我什么样的提醒？其实当然我后来去检查，就是我并没有得到这个僵直性脊椎炎，我得的是我的状态比较轻微，叫做这个椎间盘狭窄 ，OK， 是一个比较轻微的一个就说病吧。但是神其实借由这个，神就是基本上神在跟我祷告说，神告诉我说什么，我是可以医治你的，但是你必须要开始对于你的生活有一些改变。神提醒我说你应该要有好一点的休息，你应该要睡多一点 ，OK， 你应该要运动 ，OK， 你不能够整天吃这个冷冻食品 ，OK， 吃什么吃这些泡面或是干嘛，你要吃一些健康一点的食品。所以我就开始我的生活，我就当那一段时间 ，OK， 团契很多事情 ，OK， 我就对于自己就很随便，然后就腰就开始痛了，神就给我这样一个提醒。但是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一个信号顺服的一个过程。OK， 神，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然后我们要把结果交托给神。第二点，定睛仰望。定睛仰望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去看更重要的事情。我跟很多的学生，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我都常常说一句话，我就说，你作为一个学生，你大部分的时间，你最主要的职分就是要好好的读书。但是你要知道，读书不是最重要的。你要知道，就是当这个人的生命更加重要。OK，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在就算你在考试过程当中，你看到一个你的同学、你的朋友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痛、困难。我们应该是能够放下考试，然后去关怀他的 ，OK？ 因为这个人他的生命比起我的考试是更加重要的 ，OK？ 我既然我在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有好好读书，我现在我这个考试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要知道，我要提醒各位弟兄姐妹，就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这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呢？圣经上面给我们几段经文。马太福音16:26，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耶稣基本上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生命。OK， 如果你不管在这个世界上拿什么东西要换生命，其实你是非常愚蠢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生命，你自己的生命。但是有没有比生命更加重要的呢？在诗篇63:3，大卫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然后我刚刚也是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又看到又同样的看到这段经文，腓立比书的3:7-8。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生命很重要，但是还有更重要的，神的慈爱，得着基督，这些都是更重要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一个信念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向那个更重要的事情来祷告。我们会定睛仰望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会向着标杆直跑。各位弟兄姐妹，提到这个更重要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要说的是，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面对到困难，有的时候神不见得会用一个好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有时候真的就是不好，有时候神可能真的是让我们经历一些苦难。我们也看到在我们身边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得了癌症，我们迫切的为他祷告，然后但是他还是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定睛仰望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表示这些事情我们所看重的很多事情 ，OK， 我们为我们考试来祷告，结果我三考，我要三考，结果有一个弟兄姐妹，我平常我已经很努力了，我们有一位弟兄 ，OK，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 ，OK， 他在信主以前他非常混，然后他信主之后改过自新，非常努力读书，但是他有一科就是要面临到三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也努力的读了， 但是他没有考过，没有照着他所想要的祷告来成就，神没有照着他祷告来成就。有时候我们向神去求一个生意，我们去求神一个计划，或者是我们在希望向神祷告说，我希望我的工作能够顺利，或者是我们有时候向神去祷告一段感情，希望这个感情怎么样顺利，或者是怎么样，甚至我们有时候为我们教会的一些事工来祷告。结果我们祷告的结果，神给我们的回应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好像神对我们说不了。这个时候我们要为什么要一直提着定睛仰望呢？因为这个考试不能定义我们，这个生意跟计划也没有办法定义我们，这个工作没有办法定义我们，这段感情没有办法定义我们，甚至在教会里面的这个事工，在人的眼中看来成功与否也没有办法定义我们，在神的眼中有更重要的事情，所以神有时候会跟我们说不，但是没有关系，这个不会定义你。我觉得神定义你是用另外的一套眼光，神看你是就像我说的，我们有没有像那个扫地机器人一样，我有没有又良善又忠心，我不见得能力有多强，我不见得我向神祷告这些事情，有时候好像是我想要成就一些事情，神可能没有成就，但是没有关系，神不会因为这样子来定义你。各位弟兄姐妹，真的很不好意思 ，OK， 我可能真的是讲太长，OK， 但是我想就是神借着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个提醒，神渴望我们去寻求他，寻求他的方式可能是向他祷告，可能是在生活当中去跟他亲近。神也告诉我们说，在我们在向他祷告、向他寻求之后，我们就要来定义、来跟随他。我们要知道要去信靠顺服，我们要去定睛仰望。各位弟兄姐妹，我想很简单，现在就是祷告的时候。我们现在不管你的情况如何，就应该是向神来祷告、向他来寻求他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低头，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各位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在 Mannheim 主啊，聚集了这么样一群弟兄姐妹，主啊，真的是因为你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些什么，主啊，就像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主啊，只有你是配得的，只有你是值得称颂的。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的祷告是，主啊，我们真的是能够更多的来寻求你，主啊，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向你祷告，主啊，我们更多的能够真的是身体力行来跟随你，主啊，我们真的是希望Mannheim团契，主啊，能够真的在Mannheim像是一盏明灯，就像我们在我们的 building 上面所写的是一个 lighthouse， 是一个灯塔。主啊，你说我们是脚前的灯，你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也说我们是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主啊，真的是为Mannheim团契来祷告。主啊，真的是成为Mannheim的一盏明灯。主啊，能够真的是让更多人能够因着Mannheim团契，主啊而认识那真光。主啊，这个很多时候，主啊，这个需要我们切切的来寻求你。确切来向你祷告，我们感谢你，我们就奉靠救主耶稣名求，阿门。